今天是青年主日，不在这之前，今天也是很特别的日子，是因为从今天开始，我们即将进入受难周，所以今天在教会的节期里是中恕主日，就是耶稣在世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么多人来欢迎他，像君王一样，然后因着这样他进到耶路撒冷。不过从那之后，这群人在最后几天，这些人也成为喊着说要钉他上十字架的人。牧师邀请大家在这我们要到下礼拜联合礼拜十点来做礼拜之前，这样的一段时间对基督徒而言，甚至这个受难周会比过圣诞节更让我们能够来亲近神。所以邀请大家在这当中，如果我们有已经参与在乐活教会的乐活读经，我们刚好在读马太福音，就是耶稣这一段进入耶路撒冷的过程，特别是这一段我们现在来写乐活读经的石树英牧师，他用一个比较不同的方式，就用一种不想象式的读经，进到一个经文里，在那经文的当中用一个角色好像陪着耶稣，他所看所讲，帮助我们进入到这样的经文。可能我们没有这样的方式来读过圣经，不过石牧师很细心，他会做一些说明。所以我们如果你牧师鼓励大家，如果你已经参加乐活读经，不管你读到哪里或已经落后没关系，在这一个礼拜我们跟着这个进度来进行。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资料在哪里，上我们的网站，和平教会的网站，在上面有这样的资料。也邀请大家在这礼拜里，或许你有一个时间可以练习进食祷告，或许一餐的时间你没有吃东西喝水，让那样的好像忍受一些的跟平常不一样，可是你知道耶稣在这过程受苦。也鼓励大家礼拜五晚上到教会来，我们来参加这一季的祷告会，茂堂牧师要带领我们在那祷告会当中来思想跟着耶稣在一个受难的过程里。也因着这样，我们如果经过这个过程，在下礼拜复活节的早晨，我们可以在信仰中更深刻的经历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他已经复活了。所以邀请大家在这当中来做这样的一个预备。今天是青年主日，牧师用这主题跟大家分享。在前两堂里，我看见有不同的年轻人在这里献诗，在招待，在各个地方。我也邀请，也让第二堂我看过来，我们第三堂比较多是年轻人。在我准备的过程里，我在前两堂，特别是第二堂，问我们的这些成年人、年轻人，我们跟这个你们这些年轻人，这个中间有什么差别？这是他们成年的时候那个时代穿的最流行的样子。我说诶，然后呢，这可能是我们现代的样子，你说那个差别大不大？要让他们看以前跳舞应该是这种感觉，要有人开舞，然后很优雅，穿着诶好像旗袍这种服装。那现在呢，如果去那个中山地下街的地方，你就可以看见他们说哦，这个很不一样。以前在教会大家最流行的活动是什么？打桌球。可能我们教会可以办这种活动，可是现在呢，如果等一下现在爱餐，应该很多人大家也是用手，可是动得比较小一点而已啦。当然除了那些以外，其实也看见对这一代的年轻人，我说你们认识这一代年轻人我们遇到的挑战吗？穷忙族 22K， 然后薪资倒退15年前的这样的等级，然后失业率是其他年龄层的两倍，这是现代的处境。我说那大家知道什么是无壳瓜牛吗？然后不是另外一种改良的品种可以法国菜，可是是曾经有人在这过程里为了买房子，然后大家走上街头，在那里露宿忠孝东路。可是现在的房价是过去台北市的房价是过去十年涨了三倍，以前说买不起房子，现在可能更难 靠自己的这个经济的收入来买房子，所以有这种叫靠霸族，或是国外也有这样的现象叫尼特族，是在国外那样个人主义的环境当中，可是因着房价太高没有办法就搬回去跟自己家人住，因为真的没有办法。而在台湾可能也是我们青年的处境，也看见这样的这个图，爸爸妈妈带着两个小孩这样的一个家庭。然后我说家庭结构的改变，我想大家应该不大认识这个3321是什么吧。嗯，果然是年轻人，可能自由心欲长老知道啦齁。以前我们那个时代会说三年生第一个小孩叫做三，再隔三年再生第二个小孩，然后呢二是什么，两个孩子恰恰好，然后呢一呢、那是比较后期，后来呢前面来讲就是说男孩女孩一样好。因为在早的那个年代，像我爸爸那个年爸爸妈妈那个年代，阿公他的阿公他的爸爸就是我的阿公阿嬷，我阿嬷生了七个男生，一直等不到女生，所以这个年代其实人很多，所以政府说好我们人要生少就是3321两个就好，然后后来说一个也不嫌少再少一点，没想到现在怎么样，哇，要鼓励大家生产。所以那个家庭的结构对家庭的改变，而年轻人我想在我们当中，虽然我们刚刚讲的爸爸妈妈牵着一个小孩这种对家的感觉的印象，可是其实在现在这样的家庭的比例，就是有父母亲带着一个小孩两个小孩不管几个小孩，他的比例从 54% 已经降到 38%。 也是说这样我们看见这好像是一个家庭的模式，其实现在只有大概三分之一多，其他比较多成长的是没有小孩的家的夫妇家庭，单身单亲，过去二十年单亲家庭从35万增到78万。所以可能在我们在场的你的家庭可能不是在上一辈他们所体验的那个家庭，也更不是在上上一辈他们体验全家家族有好多好多人这样的家庭。我问他们说，你认识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吗？当然也有一些改变，像跨国的婚姻，在台湾现在有50万外籍的新娘外籍的配偶进到我们当中，以台湾作为他们的家。那在这当中其实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慢慢的在台湾改变，也多越来越多有这种跨国的家庭，意思是说他可能爸爸先生或太太有一方在对岸，在中国那边要上松山机场搭飞机，一年可能回来个几次，而这样的家庭五年内每年以一万对的速度在增加。我问他们说，你知道我们的年轻人现在在就学的或是即将进入社会的，我们所面对的家庭所面对的各个地方，他们是谁？你们认识他们吗？而这张图也是看见说，好，现在的家庭夹在中间，上面有双方的父母，下面如果还有小孩的话就是一个小孩，那这是年轻人在这个时代要面对的挑战。可能对228对我而言都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是不知道，只知道在迪化街那边有一个碑，就是在那里，可是是上一季上一代的时候，这是一个禁忌不能谈的事情，好像在台湾谈到政治谈到这个白色恐怖。不过在这新一代，318学运才刚过了一年，年轻人在面对政治经济各个方面他们有话要说，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个话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在面对那个挑战。那教会呢？教会有看见我们吗？教会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当中，从信仰的角度可以帮助我们一起来看见教会年轻人的需要？我在第二堂的时候对他们说，我们可不可以在今天的礼拜当中透过对焦 focus 在青年以及我们其他比较年长的，我们可以做什么？我选择这段经文 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9:16-26里。在选的时候，因为乐活读经就读到这附近，少数几段记载耶稣跟少年人接触的经验。不过在这段经文读经当中，我发现你需要跟他有一段好像在摔跤，好像这经文不是那么容易了解。我分几个部分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少年人的观，我看见他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读经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他好像太完美了。他怎么样？是一个年轻人，他是做官，有一个人家真尊敬的职业，他有很多的钱财。如果进一步跟耶稣在分享的时候，他提到他从小就遵行了这样的一个教训，耶稣看见他为喜欢。一个完美到这样程度的时候，会想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么好。当然在这样的一个记载，在三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都写到，在马可福音的时候，那个经文里写，当他跟耶稣对话讲到这之后，耶稣看见他就爱他，看当他说我从小就遵行这些事情的时候就爱他。所以他的确是一个好像好完美的少年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在那里来问了什么问题？问永生。说一个什么都有的少年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没有问什么事情，问永生。他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可以得到永生？你们会不会觉得奇怪？我想好像没有其他人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过这样的问题。我想如果要问永生的问题，难道不该是那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吗？他来到上耶稣的面前问永生，可是这个年轻人就这么完美，而且问了一个超级完美的问题来到耶稣的面前。对照组，也曾经有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问什么？他一个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对耶稣他不敢光明正大来，而他可能是法利赛人里面很想从耶稣那边多了解一些的，所以他偷偷来问耶稣。耶稣在他请教的过程里，耶稣从重生这个对话，怎么要从肚子里生出来，从天上生出来，慢慢的才讲到永生。所以约翰福音3:16，那个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个对话是耶稣跟尼哥底母在对谈的过程里慢慢的讲起的。耶稣引导这样的一个法利赛人敬虔的人，从他的信仰背景当中，从重生进到永生。显然耶稣对永生这议题是很重要的，可是耶稣这个年轻人就这么完美，对耶稣面前问了一个永生的问题。我们想对耶稣那再来是什么？如果你是耶稣或是其他的门徒，他们都想听耶稣到底那你再来他要做什么。耶稣竟然的反应是给他五个动词，去卖分来跟。他说什么？你去把你所有的卖掉分给穷人，然后你过来跟从我，这样你就有永生，积财宝在天上。你会不会觉得好奇，这段经文挑战好大啊？意思是如果旁边彼得也听见，你知道彼得都是喜欢说话很喜欢讲的，他会心里想，哇，耶稣那时候来呼召我的时候，他只要我把渔网这样放下，我那几艘船还放在我们家，所以彼得后来可以回家去再去捕鱼，因为渔船还在啊。耶稣没有要呼召彼得的时候把这个船卖掉，可是为什么耶稣对于他，到底这段经文当中人期待耶稣对这个少年的挑战到底是什么？他是一般性的，还是一个原则性的，还是他是特殊针对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因着这样，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耶稣会用这样的问题来问他？又有一个对照组，一个税吏撒该，他是做官对不对？他应该也蛮有钱的，可是他可能不是一个少年人， 可是耶稣看见他这个税吏撒该的时候，他在哪里？在树上。然后他看见他的时候，他没有对这个撒该说，撒该过来，把你的钱全部卖了，来跟从我，你有永生。没有。可是他说什么？他说，撒该，你下来，今天我要跟你在你家里。撒该很高兴，哇，大家跌破眼镜的时候，竟然耶稣来跟一个罪人一起，然后他可能还有点沾沾自喜，然后这样走走走，把耶稣请回他家。可是之后圣经记载怎么样？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在撒该的家里之后，撒该恭敬站在耶稣的面前，对他说：“夫子，我把我的一半的财产救济穷人。要是且谁以前我欺骗过谁，我要还他四倍。”哇！那个撒该好像是全耶稣呼召门徒里唯一一个把耶稣这个呼召完成的人。你有没有发觉耶稣在呼召撒该的时候，可是他不是这样，可是他呼召了一个人愿意把他所有的照着耶稣与耶稣相遇之后改变了。那为什么这个年轻人他那么完美？如果我是耶稣，我不把他留下来当这个博士班的候选人吗？这个应该是很好的一个人，他在传福音上面，哇，他什么都有了。耶稣到底在这当中对于他所发跟从他那个命令到底是什么？耶稣，或许上帝的道要放在一个人的心中，需要有一些空间。耶稣看见这个年轻人，他爱他，他真的爱他，他真的是一个完美的年轻人。可是耶稣知道，就是因为他东西太多了，他太完美，他拥有太多了，以至于当他的心中，耶稣知道这时候他的心里虽然他有永生的渴慕，可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听进耶稣的邀请。他可能他的空间里面，他的心里没有东西，没有空间留给上帝。接着耶稣问他这样的问题，让他的心中有挣扎，他带着这个问题忧忧愁愁的走了。一个什么都有的人，可是他其实没有办法能够把上帝放在心中。或许他以为他已经完成所有的事情，可以满足上帝的愿望，他可以得到永生。可是他知道他到底哪里，好像那种觉得他的生命还不够。或许耶稣不是第一个他去请教的拉比，可是也不知道他别人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可是当耶稣跟他这样的挑战的时候，我相信他听进去了，因为耶稣的话语有力量。或许上帝给他在空间的当中，让这个年轻人有一些时间，在那个时间里面去酝酿之后，会有一天他会更清楚耶稣对他的呼召是什么。而在那一天，他可能没有想到那么多，他只想到原来他遵行上帝的话语所做的，好像照该做的也都做了，可是他生命中发现原来他还是比较爱自己，他爱自己所拥有的钱财，以至于当耶稣挑战他那个爱人如己的命令的时候，他可以遵行律法上所有的一切。可是在那一天，他开始感觉他知道自己哪里不够，可是他选择忧忧愁愁的走了。耶稣的话还在挑战他的生命。我不知道那个人后来怎么样，可是我有些盼望，或在读的时候也想，那么多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不是都有一个好的 happy ending？ 啊，这个这么完美的少年人来到那个面前，耶稣的面前，怎么好像好悲惨？可是那故事里，耶稣有些话语，我觉得读到盼望。虽然圣经中没有讲这个人最后到底怎么了，耶稣说，在前面的必定在后，在后的必定在前。或许对他而言，他觉得我是那个在前面的，我应该站在第一个。可是在那一天，他开始感觉怎样？自己在哪里？在很后面。还好他发觉自己原来在很后面，所以他在耶稣说在后的什么，有机会也可以在前。在这段经文当中也写，在人看作不行的， 人认为没有办法的，耶稣没有不行的，在神万事都行。我在读经的时候，特别在这个经文真摔跤的时候想，当他要是真的一天听见耶稣复活的见证，当他真的努力去看的时候，或许在那当中他真的听到，他真的改变自己，他真的认真思想要得到永生，那个爱人如己要怎么样来实践，要怎么样来跟从主，是一个怎么样的道路。我不知道你生命当中有什么事情来困扰你，或让你在跟随主上面，或是问这些的长辈说，你知道年轻人在他们生命当中或许有些事情在影响着在这信仰的路程上是怎么样。在这段经文里也遇到一个挑战，可能不在经文里，可是是对于我，因为在青年主日里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少年人，可是那个连结有点困难诶。少年人跟现代的那个年轻人，他有很好的职业，有很多钱，不用担心没有房子，然后他年轻他积极。我问第二堂的时候，这些坐在这里的青少气说，如果今天来了一个这样的一位坐在你们的当中，你们会不会觉得他不是你们那一挂的？会哦，因为他是好像是从另外一个地方来，那个超级完美又灵性很高，然后什么都很好的人，他我们跟他好像不一样，或是我们觉得那是个人，那我们呢？怎么样在青年主日的当中把这样的信息在经文里解释清楚，或是跟他挣扎之后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找到另外一个连结的路。我要说，我的第二堂的长辈们说，这一代的年轻人耶稣把他们托付给我们。我要说，那些曾经有机会第一次看见耶稣跟耶稣对话的人，他们成为教会，而在教会之后的人，他们没有这个机会。虽然是的，我们同样可以说在这里我们读同样一本圣经，我们可以在这里听牧师有同样的讲道，我们可以在里面体验到圣经话语的真理，可以在里面看见耶稣的爱是怎么样，可是耶稣那个面对面让他们体验经历这份真理是真的，那个爱是真的，那样的托付，耶稣把那样托付给教会。我在第二堂的长辈们说，耶稣把这一代的年轻人托付给我们，因为我知道对他们而言，会有些人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会发现，这曾经是一个比较小比较亲密的教会，可是当慢慢长大的教会越来越增长，有新堂的时候，他会发现有好些人是他不认识的人在这当中，可是他也不知道怎么样来开始或做些什么事，好像教会里越来越多不认识的人，可是我们被称为我们是和平台北和平教会的会友。我要大家去思想，虽然那个处境不同，可是我们年轻人跟少年的处境不同，挑战也不一定一样，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跟耶稣面对面，我们却只有在这教会当中借着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面对面。在过去我来这里差不多100天，在当中听到好多好多过去我们和平长老教会一个好好的 DNA 的传统，说起以前的青年团契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一代接续一代，有学长学姐学弟学妹，有音乐的活动，有查经的活动，有关怀的活动，以至于现在这些的我们在看见的这些的长老们，好多从那个时代受到造就，一步一步到现在。而这样的一个 DNA 怎么样在我们和平长老教会当中能够接续往下走？当我自己回顾自己生命当中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在这信仰道路的时候，当我越反省越思想，越看见在我生命里有许多的大哥哥大姐姐一些长辈成为我的帮助， 可能在那个当下的时候，我感觉那好像不像或许其他的教会里讲的那么的属灵，可是因着他们的陪伴，因为他们的挑战，因为他们的关怀，让我们的信仰，或让我在反省自己信仰的时候得到成长。我还记得我有一个，当我大一的时候，那时候建筑系需要拍照，借了同学的学长的相机好久之后要去买相机，回教会有一个当时的执事，他就带领我跟我讲这个相机要怎么买，到底是要买 Canon 的，还是要买 Nikon 的，还是买 Pentax 的，然后再教我闪光灯那个调整要怎么样做。我变成我们班上都没有人会这些东西，他还带我到博爱路在那里去选购，然后完了他还送我一个很大的镜头，是我不敢想的。当我回想他在我生命中，在教会里有人这样陪伴，我现在有机会用相机去记录那个上帝创造美好的时候，我感谢他。而当我后来我成为教会的传道牧师，回到那个教会跟这个同工，他已经成为长老了，在那里分享。有一次也是青年主日前，他跟我讲，他说他记得他还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在台北上班，接到一个老长老打电话约他下班以后到延平北路，在那里等他，他就下班就到那边去，就那个老长老现在已经过世了，带着这个年轻人到延平北路找到一家西装店去做了一套西装，因为他快要订婚了，快要结婚了。他知道这个年轻人的爸爸妈妈比较忙，然后有些事情，所以这个长老他做了这个事情，带领了这个年轻人去延平北路订做一套西装。我都在想，在教会当中那个属灵的传承，如果不是那么局限在那个属灵的事情里的话，教会是不是会更加的开阔？若教会里面所定义的带领一个人，不是那么局限在那个一对一门徒的查经的课程里，会不会让教会当中一代接续一代里面，其实我们有好多可以做的事情，在这教会里一代接续一代，我们能做的就是见证代替耶稣，那是耶稣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爱一个人，我们关心他，我们知道他在社会上，可能在工作里，在婚姻，在买房子，在结婚，在搬迁，来到台北，有许多许多的事情需要忙，许多的挑战。而当这教会里有一个人看见他，像耶稣一样对他说话，而挑战他，关心他，不管用撒该的模式，用那个少年的模式，可是他做了这样的事情，那是教会耶稣所托付教会每个人要做的事。第二堂结束了以后，我在门口有些长辈说，蔡牧师你讲的不错，我要好好思想。我在想第三堂的那青年主日对你们的意义是什么。我知道我们有许多的需要，可是在教会一代接续一代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当我们期待有长辈让我们来跟我们，可以来更多来领受跟受他们的陪伴，可是这个教会里也有许多比我们还小的，那些在等下吃爱餐在外面跑的小朋友，那个我认识一个叫做大大的小女生，虽然她名字叫大大，可她还很小，可是我知道她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大大很漂亮的女孩。或许她在他们生命当中，在学校那么小的小孩也有属于她的烦恼，不是吗？在青年组织当中，不是青年只从这个教会里年长的看见我们的需要，是不是我们也看见在那教会当中就是一代接续一代，会不会有他需要有一个大哥哥或大姐姐听他说话，陪他玩，带领他祷告， 鼓励他在这个信仰当中，我们把事情交托给耶稣。会不会在那当中，这个教会，哇，原来不管外面社会变化怎么大，这是耶稣交托我们要做的事情。牧师邀请我们大家在这青年主日，当然我可能主要针对第二堂所说的话，可是当然在这里我也看见我们也有我们比我们还小的在这里面的，不管是身高或是年纪比我们小的，我们也开始做样的事情。而我们教会真的有一个属灵在关怀青年的 DNA， 也有在这附近这个区域中很美好的事的这个地位，我们可以好好的把握。当然为主怎么得到这青年，牧师只给他们一个挑战，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挑战。或许教会我们会说每个教会有不同的特色，在那当中有的有很大的更好的灯光舞台，大型的特会，有许多青年人在那边，为什么教会青年比较少？可是牧师要看的是说，其实我们不在教会跟教会之间有什么竞争或是什么，就是看见当人青年人如果不在教会里，外面的社会有更大的挑战，更大的试探在吸引的年轻人离开。而在场我们的每个人，我们能不能在比我们小的年轻人小孩子当中，我们可以做什么？在连结，在挑战，在培育，在那个关系里，好，谁去？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要回应的问题。但耶稣把一代一代的比我们小的交托在我们身上，我们从我们所有的开始，不要看我们所没有的，在那些陪伴，在聆听，在挑战他，在传承，在做我们现在所做的事，邀请他来同工，他来学习。我邀请他们，牧师也在第三堂也邀请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教会当中一代接续一代这件事情，耶稣也把这交托在我们的，把这件事交托给我们。我最后用这一个来大家思想，我说想象耶稣跟我们面对面的时候，他问我们，你愿意为永生的缘故为我做一件事吗？去找到一个人带领他像你一样，像我们一样，然后让他能够去带另外一个人。或许你说想象的吗？圣经中没有写这样啊，没有这样。可是在大使命里面，马太福音28章最后说，耶稣要升天前教他的门徒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交给我了，所以你们要什么？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牧师只把它稍微再简单一点，我们要去，就在这个环境里，你看一个比你还年轻的人，你能不能陪伴他，在做万民那么多人的时候，是不是就从一个来开始，找到一个人带领他，跟他分享上帝在里面的爱，听他的话，聆听他的需要，让他也能够成为一个这样的人。这是耶稣交托给我们每个人的一个使命，或许是大使命里面比较简单，可是却是那个可以跨出去的那一步。你愿意吗？求神保守，让我们在这和平长老教会当中，在上帝的爱的里，激励更多的同成年人来关心我们在第三堂我们这些年轻人，不管你是求学就业来到这里，或这里成为你的属灵的家，求神来带领，也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看到教会里更小的年轻人小朋友也成为我们的帮助。邀请大家最后唱这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神。我愿触动你心弦，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双手降服于你，贴近你的胸怀，我愿触动你心
弟兄姐妹来说，在这个时代成为一个年轻人好多的挑战，是不是我们也在这个音乐的当中某一段安静的时间，好像这首诗歌里所提的，主啊，愿让我能够触动你的心弦，而在那旋律的当中，我们的心跟上帝的心能够得到共鸣，而在那里我们会体验到原来上帝在教会里面那份的爱，就是这样一代接续一代。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间，我们为自己来祷告，为着自己今天的领受来祷告。
主你宝座前，我心我灵向你匍匐敬拜，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贴近你的胸怀。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握住我的神，求夺我心意，完全属于你。
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求你保守带领我们在场每个弟兄姐妹，不管我们在人生怎么样的处境，主让我们看见在这教会当中，我们承受你的托付，要一代接续一代，要成为见证人。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开我们的眼睛，也在和平教会当中，你让我们把握这个机会，我们能够在当中用关怀用陪伴来带领一个比我们年纪还小的，而在当中我们当我们用生命影响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参与在那永恒生命跟国度的建造里。主，我们看重这超过其他的一切。主，求你保守引导，愿你圣灵带领，让我们在这青年主日当中来回应你的呼召。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